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中十诫里面来做研读。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诫命呢，是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不可跟杀人了。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十三节，不可杀人。虽然经文很短，可是在过去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在应用上面却有许多的问题，从这节经文当中去做一个评估。比方说在教会历史当中，包括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上帝自己也杀人了。那么如何看待上帝杀人这一件事情呢？以及面对自杀、面对战争、面对堕胎、面对安乐死，有许多伦理的课题都跟这一节诫命有很大的关联。不可杀人，那么可不可以堕胎呢？那可不可以发动战争？可不可以在战争当中杀人？可不可以给一个在痛苦当中的人安乐死呢？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那儿呢，耶稣基督更清楚地指明了说，恨人就是杀人。因为就动机的层面来说的话，杀人的动机跟恨人的动机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以至于耶稣从新约这里的角度就诠释出来，在律法的背后的精神跟动机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很严肃的、很应用性的来看不可杀人这第六条诫命。我们先休息一下，也预备好笔跟纸，我们准备来探讨第六诫不可杀人。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希伯来文杀人这个字。杀人这个字呢是 rashah， rashah 这个字呢，它是指的暴力去杀死一个人的仇敌。所以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呢，他们把不可杀人翻译成不可谋杀。恐怕谋杀这个字呢是一个相当恰当的一个翻译啊。因为圣经当中的确上帝也允许了许多的杀人的行动啊。比方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是最经典的，同时也指出了人不可以去谋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典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呢，这里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地方呢，第九章第六节在创世纪里面就强烈的指出，人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可不可以杀人呢？所以不可以杀人，而且也提到了，凡是杀人的呢，他的血也被必人所流。所以就有人呢，一些反对死刑者呢，包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他们就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六诫把它搬出来说不可杀人，所以呢要废除死刑，不可以有死刑。可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包括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是允许有这种公义的审判的制度，判一个人为死刑的。甚至于从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呢，那个不可杀人指的不是不可以去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在公义的审判的制度底下是可以去执行死刑的。但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不可以去谋杀，杀人跟谋杀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存在。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呢，就看到也提到呢，其实圣经是允许有这种死刑的制度的。比方说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二十章，在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第十节呢，那里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 哈，当时行淫乱的哈，出轨的，婚姻当中出轨的是要被判死刑的哈。当时淫乱罪呢是很严重，包括外邦的文化，其实淫乱是很习以为常。可是呢，神就严严的禁止他们不可以犯淫乱，不可以被这种异文化、堕落的文化所影响，并且呢，整个的处罚是很重的，是有死刑的执行的。所以圣经不是说要去废除死刑，包括在旧约当中就提到许多关于死刑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另外还可以去看一处经文，包括在申命记第13章第15节也提到以色列人的律法呢是允许在战场上面歼灭敌人的，是可以去杀人的。比方我们来看申命记第13章第15节，申命记第13章第15节，在申命记第13章第15节那儿说呢，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好，这里很清楚就提到在战争里面呢是有杀人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所谓上帝也杀人。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有许多次呢神其实自己也杀人了。那就有一些人去问说，那上帝是否自己也犯了这个第六诫不可杀人呢？当然我们从字义研究知道，那个杀人所指的不是一般的杀人，而是指的是谋杀哈。上帝是否谋杀呢？我想很清楚，上帝是公义的主，他不是一个谋杀的神。那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看有一些事件呢？比方说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被神消灭，比方说在旧约里面挪亚的洪水的日子，这洪水呢神就毁灭了全地，好像神也杀人呢。在这里呢包括在西敏斯特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呢，旧约神学教授，他就提出了一个伦理学的一种看法，叫做剑叉事件。剑呢是中间那个尖和念剑，叉呢是那个叉子的叉。什么叫做剑叉事件呢？在提到剑叉事件之前，我要先提所谓的末日伦理。什么叫末日伦理呢？末日伦理就是以末日的角度来解释一些伦理的现象。它的意思是，比方说当世界末日的时候呢，这个末日会有审判嘛，然后神会把信的跟不信的人呢把它分开。所以信徒呢会成为完全的圣洁，而且会进入到荣耀里面。当然不信的人呢连平常那种一般性的恩典呢都会被拿走。比方说日头是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可是呢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这种一般性的恩典都要拿掉，神要有一个彻底的审判，这个叫做末日的伦理。而旧约学者科麦瑞呢，他就指出神有的时候会把这种末日伦理呢会渐插到人类历史的事件当中，也就是说这种末日的审判有的时候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些个别性的事件呢就被凸显出来，这个叫渐插事件。比方说索多玛跟俄摩拉就是以末日审判的角度来理解那整个的事件。比方说挪亚洪水也是以末日伦理，以末日的审判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而这两个事件呢就叫做渐叉事件。所以这渐叉事件呢就不代表的神是谋杀，神是不公义的，不是的，反倒是神以末日的角度施行审判，彰显出他完全的公义。而这完全的公义呢没有什么所谓谋杀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德人提出科麦瑞所在伦理学当中提出末日伦理以及渐叉事件这个角度来诠释神也杀人这一种愚蠢的问题。接下来呢，德人要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堕胎的问题。到底可不可以堕胎呢？在西方呢也造成很大的一种争论呢，包括张德仁自己呢其实也身历到这样的一个两难之中啊。因为德仁自己的女儿呢，当她刚开始成为受精卵，她在母体的子宫里面着床的时候呢，我们就照了很大量的放射线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晓得说我太太已经怀孕了， 就照了许多的放射线。后来那个时候刚开始去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大部分都建议我们把孩子拿掉，就是堕胎的意思。所以我们当时也处在一个很挣扎的情况里面，如果孩子是有畸形的、有问题的怎么办呢？是否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把他拿掉，比较不会面对日后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重担在身上啊？不可谋杀，不可杀人，如何应用在堕胎的问题里面？而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人到底什么时候成为人的？有学者就说，人从精子跟卵子受精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人了。也有人说没有，要等到7天到14天受精卵呢到子宫去，子宫壁去着床的那一刻才是算人。那有人说没有啊，一定是要3个月以后，要有比方说听见心跳了才算人。那也有人说6个月的时候才算人，因为在新约那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1章15节记载着说，当时以利沙伯啊，就是她怀孕嘛，她怀的是施洗约翰呢。当以利沙伯去见怀了耶稣的当时的玛利亚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在她妈妈的肚子里面跳动。所以有一派学者就说，哦，没有，一定要6个月的时候呢，他才算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何时人成为人呢，是一个堕胎的时间的关键。所以就有一些学者说啊，到6个月之前可以堕胎了，那6个月之后呢就不能堕胎。那有人就是说呢，当你刚开始受精的时候可以堕胎哈。我们知道有一些吃一些避孕药呢，它是事后把那个受精卵给杀死的哈。有一些药是事后吃的，那那些事后吃的避孕药呢，事实上也是堕胎耶。它只是堕什么时候的胎呢？堕当我们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可能前一个礼拜它着床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你把它杀死了。那么也有一些学者说呢，这种刚开始包括几个礼拜包括一个月，这种不能够算是一个人了。因为有很多的女生呢，她们事实上她们卵子受精的，可是有一些是不健康的呢，事实上有的时候女生月经来的时候呢，所排掉的卵子有部分是受精卵，所以有可能你怀孕了，可是就按照你自然的生理周期呢，月经就排掉了，你也不晓得你怀孕了。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有学者说，如果呢把很早期的时候都算作堕胎的话，那么可能呢我们很多女生的月经里面呢，事实上有很多的胎儿都已经死掉了。但我想我个人意见是，因为那个并不是你自己去谋杀的嘛，所以当然是所谓如果自然月经有受精卵，后来就很因为不健康或是一些其他因素就排掉的话，那跟谋杀恐怕没有太大的关联吧。那么就要去思考是什么时候可以堕胎，或是可不可以堕胎，或是在哪一种状况底下可以堕胎啊。同样是 Westminster 呢，美国的西敏斯特神学院的有一个护教学的教授叫做 Fram， 叫做富瑞姆啊。这位教授说，应该从受精卵开始呢，胎儿就可能是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嘛。那就有一个茅屋理论了。什么叫茅屋理论？就是说，假设你拿了一把枪哈，你要对着这个茅屋来扫射哈，可是呢，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茅屋里面有没有人。那么最保险的方法呢，就是你不要拿着枪朝着茅屋里面去扫射，就不会射到人嘛。所以最保守的一种立场呢，就是当我们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成为受精卵，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这就很严重了，因为你连你跟丈夫跟太太行完房之后事后吃的避孕药，那都是堕胎耶。所以我们接受这个最保守最基本最严谨的底线，就是不能够堕胎，无论是在孕期当中的任何过程都不能堕胎，甚至于不能够吃这种避孕药。分好多种啊，有一种是呢就是事后避孕的，这种呢也不能吃。那么回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面对这种胎儿的畸形啊，如果胎儿畸形可能性很大的话怎么办呢？基本上德人是存一个保留的态度啊。可是呢，当我看到罗马书8章28节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恐怕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做人最重要的 不是要去逃避苦难，而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接受神所赏赐的一切。基本上德仁是纯开放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处在那种很大的张力跟痛苦里面，后来因为一些同学包括神学院的老师的一些帮助呢，包括神的带领跟说话，以至于我就愿意顺服在神面前，说神啊，无论他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我都愿意顺服，因为生命都是你所赏赐的，就神帮助你，赐你力量，如果将来你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话，就神帮助你，让你可以胜过这个苦难，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活出一个见证出来，接受神所赏赐的一切。可是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全然的去反对堕胎啊，有两种立场是一般目前圣经学者都可以去接受的两种处境啊，是可以去堕胎的。第一种就是说，如果胎儿的整个在妈妈肚子里面的生长哈，已经威胁到母体的安全，比方说他可能慢慢的长大，可是因为一些疾病的缘故，所以呢妈妈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呢需要在母亲跟孩子这两者中间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一般的学者都接受可以把孩子拿掉，为了要保全母亲的生命。另外一种处境是比较特别的，是如果妇女被强暴啊，我们知道有一些女生呢，她们被强暴之后就怀孕了，那怀孕之后就面临很大的抉择，一般都会选择去堕胎，因为那个是强暴嘛，所以是一个伤痛一个痛苦，我还要把那孩子生下来嘛，这种打击是很残酷的，是很残忍的，所以一般学者也是保留一个空间哈，跟那个如果你胎儿怀孕是一个畸形一样，保留一个空间，不是带着那种定罪的态度跟眼光来面对的，而是在这种如果受强暴的妇女怀孕，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呢，你做堕胎这样的决定啊。当然有一些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整个的社会福利的制度做得不错，比方说他们面对这种被强暴的妇女，就鼓励他们到一个地方，比方说比较偏僻的乡下啊，也不让他受到一些公众的嘲弄啊，就离开家乡一段时间，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教会呢有一些辅助的机构帮助你来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当然除非教会有很完善的配套的措施，否则我们也很难将这种重担呢就担在一个被强暴的妇女身上。这大概是目前所能够接受，一个是被强暴的妇女怀孕的话可以堕胎，另外一个呢是当这个胎儿的生长已经影响到母体的安全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抉择。好，我们待会再来提战争的问题跟安乐死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一般来说呢，天主教跟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呢，他们都同意这种积极的安乐死应该被禁止的哈，因为这是一种谋杀的行为。因为积极的安乐死呢，不论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崇高都不能够苟同，因为这纯粹的是为了要结束病人的痛苦。即使呢病人他很主动的要求别人协助他离开这个人世都是不可以的。我想理由我们已经说过，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自杀呢是圣经所禁止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扮演上帝的角色，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成为上帝，而不是 Let me be God， 让我成为上帝，取代了上帝的角色。但另外呢就是非积极的安乐死，就是消极的安乐死，可能这个人已经脑死了，已经没有意识了，是植物人了，那么因为一些因素，我们可不可以就拔掉他的呼吸器，就是拔掉他的维生系统，他就自然就死去了，这种是消极性的安乐死啊。这种安乐死呢，它的定位就比较模糊。刚说到说那种积极性的安乐死是教会所不允许的， 就是你很痛苦，你主动要把自己生命解决，你有意识，你很清楚，你有理性，你要求积极的安乐死是不可以的。但如果一个人他脑死了，他是植物人了，你是否可以用一些方式，比方只是把他呼吸器拔掉而已，把他维生系统呢，把他拆除而已，他就很自然的会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考虑的因素呢需要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因素是需要去考虑，就是说如果他继续靠着这个维生系统去延长他的生命的话，他的生命的品质是高的还是低的。像有人的话继续维持他生命的品质，结果他肌肉呢，他的皮都烂掉了，肌肉萎缩，好像越来越坏，他生命的品质是否可以更好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另一方面就是呢，在他延长的这些年日当中，靠着维生系统去增加他生存的年日，在过程当中，包括病人自己，甚至于他的亲朋，他的照顾他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的指数是增加呢还是减少？如果维持一个这样的病人，维持植物人，维持脑死的人，家人需要有一个很沉重的经济的负担，几乎倾家荡产，已经没有经济的能力再去供应这个人维持这个维生的系统的话，基督教伦理学是允许你可以做一个考虑，因为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包括活的人还健康的人都很痛苦，而且那个痛苦是与日俱增的话呢，可以考虑消极的安乐死，把那个呼吸器呢拿掉，把那个维生系统呢拆除。好，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可不可以发动战争呢？因为既然说不可谋杀嘛，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面呢，战争都有很多杀人的动作呢。其实在军队当中，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杀人呢。奥古斯丁呢说，战争最大的扼杀力不是表面的破坏，而是它所启动的仇恨的情绪。我再说一次，奥古斯丁说呢，说战争最大的扼杀力不是表面的破坏，而是它所启动的仇恨的情绪。所以奥古斯丁需要我们留意的是呢，背后那个恨的动机啊，以至于他从这个动机的角度呢，奥古斯丁他在西元他是出生在西元的354年到430年这中间，他第一个提出所谓的公义战争论，他把战争呢区分为公义的跟不公义的这两个原则。他说呢，战争是多所残酷的，是对善良无辜者的毁坏的暴力，是充满罪恶欲望的产物。可是呢，有的时候战争还是有它的必须性啊。那个基本上呢，奥古斯丁用七个原则来阐述他的公义战争论，你要在这七个原则同时成立的底下呢，你才可以发动战争。第一个原则他说呢，是有公义的原因。比方说被侵略哈，比方说日本侵略中华嘛哈，当时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去回应战争去参战的话呢，这个不打的结果比打更惨，因此这战争的原因，这公义的原因，你就有合法的地位可以去发动了。第二个呢，奥古斯丁说要借由合法的政权来宣战哈，所以战争呢应该是由一个合法的政府所发动，不是一个市井小民随便的民众可以去群集一些人去发动的哈，所以第二个是要借由合法的政权，又是神赋予他们的权柄。第三个呢是有正确的动机，这个战争的目标是要恢复和平，所以战争的目的呢，不是要去屈服对方，不是要去毁灭地方，不是的，而是要恢复和平。第四个是，当你发动战争的时候，要有成功的可能。你说，以我一个非洲的国家要去对抗美国，我对美国来宣战，那他百姓死定了嘛？他没有成功的可能啊，所以一定要有成功的可能性啊。第五个呢，就是要有配件的权柄。这个配件的权柄呢，跟刚才所提第二个合法的政权来宣战呢，是相类似的。必须要有国家的这种军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参与，而不是这种游击队啊，我们找一些三五好友啊，三五群众来号召来发动，不是的。第六个是呢，要有节制性的动物，避免战争所成就的善不及战争所成就的恶。 为什么各国都一直在限制使用核子武器呢？因为核子武器恐怕这个原子弹呢投下去之后，它所成就的恶比战争所带来和平的善呢，它的恶还要更大。那不止方圆几里的人统统死光，而且辐射线、遗传性疾病后续的影响呢是相当大的，所以要有节制性的动物。第七个呢，就是要保障平民。好，在战争发动的时候，所对抗的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百姓啊。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出七个这个公义战争论给大家做参考。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好，最后呢，我们就不得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因为耶稣呢就引用了十诫当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呢，他提到了包括人对别人的一种怒气啊，口语的一种凌辱啊，或是毁谤说别人的坏话啊，这都是跟第六诫是有关联的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一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在这儿呢，拉加这个词儿呢是当时亚兰文一种很藐视人的话，那魔力这个字就是笨蛋的意思。好，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三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二十四节说，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二十五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二十六节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提到呢，在十诫当中的第六条诫命，凡是如果你对别人呢用怒气口语的一种辱骂凌辱，甚至于毁谤别人说一些坏话的话呢，都跟第六诫有很重要的关联。在这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恨人的动机跟杀人的动机没有两样，毁谤人的动机跟杀人的动机没有不同。期待你我呢，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真的能够落实在应用在生活里面，不可谋杀。这个诫命意义是何等的丰富啊！